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3月31号到4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日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悟，唯有善解。作者：宁静，山东。过完年后的一天早上，11岁的儿子麦麦（化名）对我说：“妈妈，我夜里梦到在你肚子里有3个孩子，有一个是我。我看见自己从你肚子里出来后才一点点大，但长得很快，一会儿就长到现在这么大了。”我问麦麦：“那另外2个孩子呢？”他说不知道。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在麦麦出生前后曾经流产过3个孩子，隐约觉得这是师父在点悟我什么，可当时我也没有静下心来多想，就把这事搁下了。3月19号周五，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一篇文章《善解冤怨》，又让我想起这事。周六中午12点发完正面，我就又问起麦麦做的那个梦，因为他还是个孩子，有些事没法和他说得太明白，我就很婉转地对他说：“如果小孩子出生前在妈妈肚子里长不到9个月，出生后就有可能活不成。妈妈结婚后，在你出生前还没有修炼时，曾经有过2个孩子，但因为妈妈生病，怕孩子生下来不健康，所以就没要。在你3岁时，因为当时妈妈放弃了修炼，加上邪党的政策，只允许一家要1个孩子，所以那时又有个孩子，妈妈也没要。当我很艰难地把这些事向他说出来后，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说：‘妈妈，你这不是杀生吗？’”麦麦从上一年级开始，每天学法几乎没有间断过，现在转法轮已经被第2遍了，所以他接着就被杀生那段法给我听。我们发现，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的一定范围之内，有许许多多的他同时降生，和他长得一样，叫一个名字，做的事情又大同小异，所以又可称其为是他整体的一部分。这里边牵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生命体，其他大动物的生命体也是一样的，突然死掉了，而其他各个空间的他都没有走完原来所特定的生命进程，还有很多年要活下去，那么死掉的这个人就落到了一种没有归宿的境地中，在宇宙空间中飘荡着。过去讲孤魂野鬼无吃无喝很苦的，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他处在一个很可怕的境地，他就会一直等下去，等到各个空间的他都走完了生命的进程，才能够一块找他的归宿。时间越长，他吃的苦越大，他吃的苦越大，造成他痛苦的业力就不断地给杀生者身上加。你想你会增加多大的业力？我们这是通过功能看到的转法轮。我说：“是啊，妈妈知道错了，上次你做的那个梦可能就是师父点悟我还有2个孩子不知道在哪呢，所以妈妈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如果他们还在一个很苦的地方受罪，我想请他们原谅，和他们善解，你帮妈妈一起好吗？”我和麦麦双盘结印，我在心里想，人在无知中造了多少业啊， 我这是杀生啊，请师父加持，让我和那几个孩子善解吧。我曾伤害过的小生命，请你们和我善解吧。师父会给你们安排一个好的去处的。想完这些，觉得自己也是真心实意的，但明显的感觉善心有些不够。这时麦麦和我说，妈妈，我看到一个比我小一点的男孩和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在一个没有太阳灰蒙蒙的空间中飘荡着，那里到处飘着滚木雷石，一不小心木头和石头的尖就戳到他们了。他们穿着古代的衣服，但是灰不溜秋的，破破烂烂，衣服上到处是破洞，他们很冷，一直在发抖，上下牙打颤，脸和嘴唇都是青紫色的。我看他们衣服太破了，人又冷，就给他们换了件衣服。男孩换了件蓝色的，女孩换了件粉色的，脸色看起来稍好了一点。我问他们和妈妈善解了好不好，他们没说话，只是很勉强地点了点头。听麦麦说完这些，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想着那两个凄苦的孩子，因为我的过错，他们承受了这么多年的痛苦，我却不知道。如果没有师父，没有得法，这如山的罪业，我怎么能还得了啊？我又双盘结印，轻轻地和他们说，你们的痛苦是我的自私和无知造成的，请原谅我好吗？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我一遍遍地说着，想到他们遭受的痛苦，我不由得泪流满面。麦麦坐在对面一直看着我，我停下来后，他说，妈妈，你说完这些后，我又问他们和妈妈善解了好不好。这时他们高兴的不约而同的一起说好。我看见他们还穿着我刚才给他们的衣服，但当我又让他们说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他们身上的衣服立刻就变了。男孩身上换了一件绿色的衣服，女孩身上换了一件橘黄色的衣服，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非常好看。然后他们就唰一次离开了那个空间，不见了。有一点我还不太明白，加上麦麦，我曾经怀孕过四次，只生了麦麦一个，但现在在另外空间只善解了两个孩子，也可能麦麦就是其中的一个，又来转生了。现在在中国大陆，因为人不信神，导致道德败坏和邪党搞的计划生育等许多因素，几乎大部分成年女子都有过堕胎的经历。在此也提醒和我有过同样经历的同修，请用伟大师尊善解的法理，使被你伤害过的生命能够得福得救。弟子永远感谢师尊给弟子善解了这么大的冤怨，唯有精进再精进，才能报师恩，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的小弟子，你是否能跟师父回家？作者大法弟子。本来想自己状态好时再写这篇文章，可是迫于对同修的责任感，使我不得不马上写出来。你在提醒小弟子抓紧精进，
跟上正法进程而圆满随师还。所谓小弟子，也就是720前得法而年龄只有十几岁，而如今多数都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岁左右的人。720前刚得法时，他们还是孩子的心态，不知道精进练功学法和去人心都不是十分成熟。而720之后迫害时，几乎每一个小弟子的家庭都被邪恶迫害过，失去修炼的大环境的同时，又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环境和因素的干扰。这对自制力不强的小弟子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考验。而修炼的父母或其他家人对正法的不同认识和态度，使他们的修炼形成一种特殊的状态。这种特殊状态的表现是，主观上受到长辈的影响，没有自己的对大法成熟的理性的认识，既不是理性成熟的正法实习大法弟子状态，也没有自己完全的配合长辈做大法项目。由于受学业或刚参加工作等各方面影响，每天大多忙于应付人的事情，甚至有的每天学法都很少。也就是说，他们既不是720前长辈的修炼状态，也不是720后正法实习的修炼状态。很多小弟子对什么是旧势力的一丝一念的安排和怎样否定旧势力都不清楚，很多表现只是限于对大法的感性认识，虽然也标榜是大法小弟子，嘴上也挂着对大法如何坚定，而实际上与大法要求的圆满标准相差108000里。这样的人当正法结束时，真能跟师父回家吗？宇宙哪个层次能要这样标准的生命呢？我身边有一个当年的小弟子，父母生意都比较忙，正法一年又一年，他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大人了。按说他应该在帮助父母忙活生意的同时，利用这个环境很好的讲真相和救度世人，最起码应该每天都要练功学法和发正念，和修炼的父母形成一个正实法救度世人的整体。可是他既不关心父母的生意，又很少学法练功，表现出来的是有较强的争斗心和懒惰行为，经常上网吧打游戏，或是和朋友一起去卡拉 OK， 很晚才回家，而且拿父母的钱和他同龄的常人朋友聚会，可以说这种表现连一个好的常人都不如，而他却经常说自己是大法弟子，一定能跟师父回家。我曾经多次跟他父母交流过，你们为什么不管孩子？他父母表现得很无奈。每当看到这位小同修时，我就想，修炼啊，可不是嘴上说说做个样子那么简单的，心性和行为呀，必须要达到大法的标准。你是想回家，可是哪个家里能要你这样的生命呢？在我们地区，我看到许多当年的大法小弟子普遍不精进，有的由于工作忙而几天不能学法练功。我们曾经就这一问题多次交流过，有的同修说，孩子嘛，他们比较纯洁，人的东西污染的少，法正人间时师父一同化就回去了。还有的说，你别看表面上这些孩子有这些缺点那些缺点，其实另外空间他们的层次一点不比大人低。还有的开天目同修说，上边的果位早就有了，正法一结束，他们什么都不会落下，有的比大人还高，话语中充满了对孩子的宠爱。我认为这些说法没有一句在法上，是对小弟子懒惰和魔性的放纵，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师父从来没有说正法执行小弟子是一个圆满的标准，而大人又是一个圆满的标准。宇宙大法的标准对任何生命都是一样的要求，绝不会因为你是孩子就放宽标准。那天同修的孩子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他去了另一个当年小弟子的家，那个小弟子 每天不能大量的学法，更不能坚持发正念，经常昏昏沉沉。他每天都应付大量的生活上的事。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十分清晰。梦中说，你们这些当年的小弟子，很少有能够圆满的。这个梦使我想了好几天，我感到师父的慈悲在给这些人机会呀。可是我们都知道，正法的时间还有多少呢？不论是老弟子还是小弟子，我们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做得如何呢？写出这段话也是对当年小弟子的一点鼓励，千万别留下永远的遗憾呀。其实小弟子也很不容易，因为恶党造就的这个大环境影响了80后这代人，不分昼夜的上网吧，对家庭缺少责任感，男女过早的交朋友，浮躁，不能吃苦，没有毅力，讲究名牌和虚荣等等，似乎是这一代人的通病。能否自己在法上成熟和修出去，真的是很不容易。师父说，复杂的环境出高人，如果没有对法的坚定正念和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如果不能每一步都能认真的做好和跟上正法进程，如果不能大量的学法而达到理性的成熟，如果不能修去一切人的执着和观念，那么想回家只是一句空话。充其量不过在正法时期对大法有一个正面的态度，并且修过。有时和同修交流时，一些当年的小弟子也到场，可是我发现当我们交流时，这些小弟子不是在法理上和长辈一起切磋交流，而是嘀嘀咕咕的私下里说话和吃东西。说到底，基点还在人这儿。还有的当年的小弟子，虽然心虚给介绍对象而严密拒绝，以此标榜自己对法的坚定，可是只去掉这一个心就能修成佛了，那还差远去了。修炼的方方面面都要成熟，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师父说过，我们现在的路是给未来人留下来的，那么一定会出现方方面面的事情。现在的社会跟以前相比要开放很多，对80后来说，选择生活的方式也比较多样，结婚与否，怎样选择自己修炼的环境以及工作的环境，基点在哪，是否真正的能够对自己的修炼环境负责，当年的小弟子真的要好好的考虑了。看到此现象，意在提醒小弟子精进，有不足之处还请指出。
昔日的大法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同修的文章，当年的小弟子，你是否能跟师父回家深有感触？因为我就是一个在720之前跟随父母走入修炼的大法小弟子。时间如梭，转眼大法弟子被迫害已经11年了。我也从当年的大法小弟子长成了一个年轻的大法弟子，所以想把我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与昔日的大法小弟子一起共勉。现在回想起720之前，也真是小孩子跟随父母的心态，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认识过大法，学法练功十分懒散，经常躲避，心中只知道大法好。在邪恶铺天盖地的污蔑造谣宣传下，我并没有相信邪恶的谎言，一直坚信大法是正的，是好的，还义正言辞地跟我的亲人说过，但也没架住邪恶给自己设的另一套圈套。表面上是受父母的话影响，只要自己心里知道大法好就行，实际上是对大法上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拿此来掩盖自己的怕心，不但给自己修炼的道路上留下了污点，还错过了很多讲经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
在父母回来后也没有理智清醒起来，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尽心学法练功，还在为自己学习不好，也是糊弄父母，实际上是糊弄自己。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看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后才有所醒悟，明白了现在是正法时期，自己是正法实习大法弟子，这以后陆续的配合父母做了一些正实法的事，但还是每天沉迷于电脑游戏中，玩乐不亦乐乎，还根据单机游戏的内容写了一些幻想小说，做了一些幻想图文发到常人相关的贴吧里，炫耀自己的才华，为自己在常人中得不到的明星找个安慰，污染了很多当时看帖吧还很年少的孩子。后来随着学法的增加，逐渐认识到自己不正的行为后，我断绝了与那个帖吧的来往，关闭了自己的空间，把里面的内容也删掉了。我想大法弟子的责任不但要主持正法，还要节制侍奉的下滑，每个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不能因为大法弟子的不正言行而影响了他们。这么做后，我明显地感到自己空间场里干净了很多，中午睡梦中听见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对我说道，你都这么做了，指我删掉的那些东西，我回去也把那些都删掉。醒来后我才明白，原来大法弟子的言行不但影响着这个空间，还影响着另外的空间，从而更加坚信自己的所为是对的。在那之后状态有所好转，但还是不知道精进，那段时间基本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神韵晚会，有一天看着看着脑中就闪出了一句话，不要丢下我啊，开始自己一愣也没太在意，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中梦到右边属于自己的那个月亮很小，还缺了一块，而左边同修的月亮可真是又大又圆，这时中间出现了一个大金斧子。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要努力精进，别的同修都是大月亮大圆满了，如果自己不能圆满，最后只能换个金斧。金斧看神韵时闪出的那句话，这是自己明白的一面说出来的，明白的一面看得清楚啊，同修们都在尽自己所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跟师父回家，可自己人的一面还不知道精进，在那里懈怠，只好冒出来这么一句提醒自己人的一面。万古轮回不能因为一时的懈怠而最后只换个轻浮啊。自己也曾把跟师父回家当做了一句口头禅，平时言行不一，现在意识中还有想要混到最后就能圆满的想法，其实不然，从法中我们知道每一层次都有法在每一层次的标准，怎么可能混混就混到上面去了呢？况且言行不一也没做到真善忍中的真，这不等于是在欺骗自己欺骗师父吗？修炼是严肃的，大法弟子也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你是大人或者小孩就有所偏爱。昔日的大法小弟子，我们跟随师父从那神圣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下来，为的就是今天，为的就是大法的红船，现在师父已经要带我们回去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跟师父回家呢？不要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而迷惑，错过了这万古机缘，那将是永远都挽回不了的遗憾啊。在神的路上一起精进吧。
修去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身边连续碰到了两件事，都是冲着我的怕心来的。刚开始感觉还真是有点吃不消，能感到那种怕的物质就在我的空间场里，而且身体的肋骨两侧都好像是被砸了钉子一样的难受。但转变观念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了，那怕心又变得如此的渺小，如此的不值一提。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同修向我的父亲同修打听周刊里有一篇文章是不是我写的。回家后父亲就告诉了我这件事，当时我的心就不平静了，心里埋怨道，同修怎么不把心思用到正地上，周刊里刊登出来的文章是给同修相互切磋交流提高用的，可同修却随便拿出来跟自己身边的同修对号，真是越想越生气，心想等那位同修来了，看我不好好教训他，说他不修口到处乱说话。整个一小半上午的时间，我的心都忐忑不安，心中的想法也是越来越多。这时师父的法打进了我的脑中，师父说，你有怕，怕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红银二怕蛇。对呀，我在怕什么？我有师父在管，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是在正实法，为什么要怕呢？向内找，还是自己有怕心？怕的都是些什么呢？都是些怕自己受到伤害等想法，还是一个思在作怪？从法中我们知道，当没有了怕的物质，也就不存在让我们怕的东西了。认识到这些后，我再也没有埋怨那位同修的想法了，感到身体一阵轻松。我知道是师父看我提高上来了，给我拿掉了那一块怕的物质，谢谢师父。顺便也对同修说几句，不要出于好奇把网上或周刊里刊登出来的文章跟自己身边的同修对号，这样做不但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身边的同修不负责任。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让我们共同圆融好我们的网站，救度更多的众生。
借去怕心的体会，作者陈记。以前我总认为怕心只有在遇到什么事情后才会出现，其实不然。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感到莫名的心跳加快，同时还伴有心神不宁。开始时也没太在意，只是一味的发现念清除这个让我心跳的东西，后来才慢慢的察觉到原来是一颗怕心。昨天晚上在我躺下睡觉之前，又出现了那种心跳加快的情形，我也没有及时发现念清除，而是在躺下后才开始清除自己身体空间场里怕的物质。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个类似外国科幻片里蜘蛛侠形象的东西，身穿一身蓝色的紧身衣，在我的空间场里指手画脚，对我比划来比划去的。我马上意识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在我的空间场里，所以我才总是感到心跳加快，心神不宁。我马上念动阵法口诀，法阵乾坤，邪恶全灭，法阵天地，顺势现报。在我念完一遍后，就感到身体空间场里一下清朗了起来，我也再也没有那种不正确的状态了。师父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啦，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或者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转法轮。由此我悟到，这种怕心它是一种物质，只要它反映了出来， 我们这边就会产生怕的感觉，而这种怕的感觉是因为有一个灵体在那里边。通过这件事，我也明白了，当出现那种不正确状态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发现念清除，不要拖拖拉拉。在发现念的时候，也一定要保持沉静的心态，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就像那个疾病一样，不要把它排出去了，自己就把它带了回来。同时，我们也不要总是依赖师父给我们拿下去多少多少坏东西。其实有些事情师父在法中已经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也许有些心在一次清除后，过一段时间还会反映出来，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不但要向内找自己，还要坚持不懈地把那些坏东西修掉。因为修炼就像剥洋葱一样，要一层一层地去掉，才能最后把它除尽。
放弃人的观念才是真正的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一位同修谈到，他总是会自卑，无论在做什么事之前都会对自己没有信心，甚至想到放弃。我安慰了他几句，告诉他要按照师父讲过的相由心生法理去做，记住自己的空间场是随着自己思想的变化而变化的。同修听后很有感触，谢谢我鼓励了他。我心中笑道，哪里是我鼓励了他，是师父在借用我的嘴鼓励他呀。每个人的性格都很不一样，尤其是人在后天，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都形成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观念，还有那生生世世所遗留下来的，都是我们修炼道路上的屏障。我理解修炼就是不断地放弃那些后天人的观念，最怕的就是我们分不清自我，总是把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当作是我们的真我，这才是修炼道路上的最大屏障。从法中我们知道，师父把所有的一切都压进了那部《转法轮》里，而《转法轮》的内涵又都涵盖在《论语》里面，我以前并没有真正领会到师父讲的那段话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略有所悟，原来修炼就是如此的简单，只有在我们放弃人观念时，才能真正领会到师父讲法的含义，才能真正完成好我们的使命。
交流修炼体悟，修好自己才能救助众生。作者清心。上个周末外甥来我家提到党文化，他红着脸和我争辩，我虽然没太动心，但心中有一丝不悦和疑惑，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外甥是我们眼看着他长大的，他从小会坐着时就会单盘合十，大人们都很称奇，都觉得他很有佛缘。720以前，他八九岁，假期他去我家，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和我们一起出去弘法。酒瓶刚一出来，姐姐家就都三退了，他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两年前，他上大学了，来我这儿，我们看神韵，看真相光盘，他还向同学介绍婆罗花，还下载了大法书要看。最近这一年他也常去我家，有一天听家里人说，他背着我不让我知道，和家人说要入恶党，让他家人解油什么表，我和他讲真相，他又说没入。看着他这种表现，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周末和他讲真相，他没听进去。从这以后，我虽然表面对他没什么变化，还挺关心他， 但我心里对他有点隔阂，不太喜欢他了，关心他时也很勉强。这几天上班，我想起这件事，和丈夫说起，他也有同感。遇到事向内找，还是我们有要休息的人心？这事是对我们什么人心来的呢？我们都找自己，觉得是慈悲心不够啊。对他的表现，我表现出来的是情，我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和我的看法一样，我就会高兴了，这不就是情吗？想想我对他的好是有条件的，我对你好，你也得对我好，你得听我的，你对我不好，我就不高兴，这哪是慈悲啊？还有和他讲真相，他反驳了，我的人心情绪也上来了，也不平静了，心想我为你好，你还这样，怨心也上来了，慈悲心也没了。我还觉得对身边的亲人没有持续的坚持对他们讲真相，以为都明白了，就不再管了，只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这样不行啊。在大陆这个恶党文化的环境里，每天接触的、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这些东西，特别是学生学的教科书都是带有党文化的东西，对他们讲真相真应该重视起来了，要持续的讲，应该多为他们发正面啊。这个周末外甥又来了，我心里一直告诉自己要慈悲不要情，他的表现是来帮我们提高心性的，要守住心性啊。我发了一会儿正面，清理了他背后的不好的东西，我照样给他做好吃的，又和他谈起他感兴趣的话题，引出真相，我平静地讲着，他也平静地听着，点头表示明白了。我们谈完，他情绪很快乐，和别人高兴地说笑，我想这是他本性的一面出来了。此时我也很感慨，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真得好好修自己啊，修好自己才能救度众生啊。我想到了师尊的法弘银二法正乾坤，让我们一起背诵共勉。法正乾坤，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
警醒，精进。作者：清明。这两天总是心绪不宁，浑身不自在，感觉心中空空的。由于觉得不对劲，所以放下手中的事情，坐下静静的思考，自己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劲？思想中回放着这几个月的修炼之事，时间再往前推，回想着近几年的修炼之事，都没有什么明显的过关不好或者错误。正思考间，突然脑中灵光一闪，问不出在这几年太平静了，太安稳了，安稳到修炼精进大不如前。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的蜕变的，变得不精进了，但是自己却不自知。比如原来每天可以学三四个小时的法，而且天天坚持，现在几天才学一次法，而且时间短，不入心。我不住地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了？烦乱之下，只有打开大法，无意中翻到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的慈悲再次照耀了我。我一眼就看到了下面的两段讲法，在这里和同修共勉。但是我不经常讲法，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修炼中啊，大家都知道吃苦很难，实际上吃苦还不是最难的，苦吗？再苦呢，过后也明白过来了，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
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大家看到了，负面的东西太多了，带动着人执着，牵动着人的心魂，把世人不断地往下拖，这是很可怕的。道法弟子是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是修炼中的人呢，所以也会或多或少被干扰。如果把握不住自己，那和常人一样，在干扰中的表现与常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有些学员并没有碰到什么磨难，渐渐的就不精进了，实际上就是对常人社会的各种诱惑产生了执着，被社会中的吸引给拖下去了。当然了，不同的人修炼有不同人的想法，根基不同，面对修炼的态度当然也就不同。最可贵的是能够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压力下，又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能够不断的精进，那才是最珍贵、最了不起的。看完之后，心中大惊，得法后也过了几次大关，也就是难关，事后回想，也就是这么回事。但是这几年生活稳定，家庭和工作都很稳定，不知觉的就升起了安逸心，渐渐的也看看电影、逛逛街了，开始了常人的享受了，这就造成了自己的不精进。思绪至此，我明白了，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不只是让我们经受苦难，让我们在安逸的生活中迷失本我，懈怠修炼之事也是极大的破坏。这些事没有矛盾的冲突，时间也很长，所以更具备迷惑性。我们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大法弟子，时时刻刻做好三件事是我们的主要事情。当然，平稳安定的生活并不是错，关键是我们的心要保持时刻的警醒，不要在安逸中迷失。修炼要不断的精进，紧跟伟大的师尊的正法进程，抓紧一切时间做好三件事，这才是我们大法弟子目前的最大的主题。以上是个人所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学会照镜子，作者天成。昨晚和妻子同修谈了本地两位同修在情这方面的漏洞，很为他们着急。今天早上妻子又谈了起来，跟着说了几句，突然间觉得不对劲，看上去是为别人着急，在帮助别人，在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的发生，但是说来说去都没有跳出说别人的框框，从不说自己，很少说自己，有时说自己也是轻描淡写。自己认识到这是人本身的一个非常不好的恶习，昨晚我就提醒自己要向内找，向内找，向内找，可是一到早上讲着讲着又去讲别人了，不知不觉的很自然的又走入了误区。于是我又一次的提醒妻子和自己，妻子突然好像恍然大悟，说明白了照镜子的道理。人照镜子发现衣冠不整，马上会反过来整理自己，把自己整理利索了，镜子里的乱象也没有了，而不是要钻到镜子里面去纠正镜中人。我们知道向内照这是一个法宝，也知道同修就是一面镜子，如果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不足的地方，那就要马上像整理衣着一样来纠正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往往都是急于要跳到镜子里面去纠正同修的不足，有时还美其名曰为法负责，而不是马上反过来看自己。妻子说到这儿，我也明白了很多，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的确是这样。想想自己的思想真的是又顽固又低级，这又让我想起师父在警言中说道， 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习惯于看别人，不习惯于向内找，想想这个人真傻，心思都用到别人那儿去了，别人提高了，自己不是白搭吗？结果是浪费了自己大量的时间，错过了宝贵的机会。既然向内照是一个法宝，所以自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傻呵呵的，一定要摒弃说别人的恶习，养成向内照的好习惯。
掩盖自己的执着心，作者纯净。今天同修有事来我们家，说话中同修就谈到了他家与我一般大的孩子，也是一位同修，说他家的孩子如何如何的好，现在在做什么，似乎有点成就的样子。我的心里马上就产生了反感，总是找别的理由打断同修说的话。在同修走后，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已经很不平衡了，心想人的东西得的再多也不如大法珍贵，现在意识中还有点为自己现在的状态感到沾沾自喜。晚上父亲同修回家后，我就跟父亲说，那位同修说自己的孩子如何如何好，现在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成就，可父亲却像没听到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还不时用别的事打断我的话，我就有些生气了，指责父亲不尊重我，不好好听我说话。父亲笑笑说，那位同修家的孩子做得很好。我的心里又不平衡了，说父亲没有站在法上说话，而是站在人的面上去评价。晚上在学法时，我偶然间想起父亲的表现不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吗？哦，自己说话时被父亲打断了，就觉得父亲不尊重自己，那同修在说话的时候自己随便打断同修的话，就尊重同修了吗？打断同修的话表面上是觉得同修家的孩子并没有同修说的那么好，实质上是妒忌人家。师父说他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转法轮。对照一下自己，确实如此。还有为什么在父亲回家后要跟父亲提起那位同修孩子的事，潜在意识中还是有想要证实自己想法，想让父亲说自己好，想给自己在人中得不到的东西找安慰。当一件事触及到了自己的痛处，就把大法拿出来当保护伞，这不是在用大法掩盖自己的执着吗？修炼就是修自己的这颗心，如果都这样掩盖过去了，那自己还怎么修？不能辜负师父给安排每次提高的机会呀。神，他们中还有来找法对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一面，却放不下导致他们自己不能全部认识法的另外一面。是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且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精进要旨一和时间的对话。从中我悟到，修炼就是修自己，不跟人相比，也不跟自己的过去比，要用法在各个层次中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这才是修。
解释的背后是人心，作者卓晨。前几天我和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甲同修谈到近段时间他自己过心性关的事情。大约20天前，甲同修跟本地主要协调人做了一次长谈， 谈话中主要协调人提到了我，同时也点了另外几个同修，说我在去年组织的一次交流法会，把协调人安排的法会给拆了，破坏了本地的正法进程，起到了乱法作用。甲同修是在向内找时带出了这些话。当时听到这些话，我没下动心，知道这是提高心性的机会，自己要向内找。我接过甲同修的话说，现在正法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要求标准高了，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哪怕是无中生有的指责，都要做到不起心、不争辩、不解释。在场的几个同修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心里很受用，觉得自己认识的挺到位，心性境界达到了法对自己的要求标准。就在这时，乙同修来了。乙同修也是本地的协调人，虽然不是主要协调人，但在本地大法弟子中有一定的影响。突然我脑子里冒出一念，乙同修不了解具体情况，应该说明一下，别让他误解。于是我就简略地说，去年那个法会原定下午一点开，中午十二点半我才接到通知，说县里几天后要用这个场地，让我把这个法会挪到别处开。可与会同修已经赶来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地方，没办法，我不得不按原计划召开法会。谁知我的话音刚落，在场的丙同修一下子面孔涨红，挺激动地说，我听这话怎么不舒服呢？都说无条件向内找，可一落到具体事情上就变样了。说是不解释，这不就是解释吗？我的脸一热，心就像被刺了一下。冷静下来想想，是啊，自己说这些不就是解释吗？刚才自己还说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哪怕是无中生有的指责，都要做到不起心、不争辩、不解释。可转眼之间怎么就解释起来了？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自己为什么要解释呢？是哪颗心带动自己解释呢？师父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的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曼哈顿讲法，想到师父的教诲，我一下子明白了，反问自己，面对同修的误解，你真的坦然对待了吗？真的做到心不动了吗？你是不是在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在要求别人？你跟你同修解释，本身不就证明你对同修的误解没有坦然对待，没有做到心不动吗？不就证明你是在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在要求别人吗？不就是用人心强调对错吗？为什么要解释呢？目的不就是要证实自己没有错吗？这不就是证实自我吗？解释本身反映了一颗执着自我、证实自我的心，也反映出我有一颗怕别人说自己不好的心、求名的心。根子是个私字，自己虽然没有直接去找主要协调人解释，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这些人心，而是这些人心一时给抑制住了。因为有人心在，尽管他很狡猾，隐藏得很深，可一旦遇到适当时机，他就会表现出来，这也正是修掉他的好机会。说起来，自去年那个法会开过后，我就间接地听到了一些负面反应，当时我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但很快就被压下去，知道这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自己应该向内找，去人心。从那时起，我就用人心向内找，找自己在组织开法会过程中存在着哪颗人心。至今十个月过去了，一直也没法执着自我这颗心找出来。原因是2006年我曾因此心膨胀遭到邪恶迫害， 在看守所里找到这颗人心后，很快就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闯出了魔窟。从那以后，我就错误地认为执着自我这颗心被我彻底修掉了。在遇到问题向内找时，就把这颗心化到圈外了。现在看来，我错了。任何一颗人心都不能一次就被修干净。去人心就像割韭菜那样，割掉一茬，长出一茬，割掉一茬，长出一茬，直到把老根挖出来，才算彻底割干净。对修炼人来说，去人心要多次去，不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什么时候圆满了，什么时候才算结束？我悟到这些后，当时就当着几个同修的面把自己的所悟讲出来，曝光执着自我这颗心。讲完了，我感到长期积存在自身空间场内的一团败物瞬间解体了，内境顿时清亮了，充实了，身体好像也扩展了。我知道是师父利用丙同修的嘴点醒我向内照，帮我拿掉了这些不好的物质，谢谢师父。
用正念和同修交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大早就听见敲门声，原来是同修姐姐给我送真相币来了。姐姐微笑着进了屋，我快乐的像只小喜鹊。虽然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见面机会却不多。我和姐姐曾在邪恶的黑窝并肩走过一段难忘的岁月，因此对姐姐总带有一种较深的感情。每见到她，我常常像个常人一样表现着欢喜或不平，比如告诉他好消息时，我会欢天喜地、兴高采烈的；诉说自己与他人不同的观点时，语气咄咄逼人，没有了修炼人应有的祥和平静。我意识到了自己在姐姐面前的常人状态，想改正。最近我打语音电话讲真相，效果很好，感觉这种讲真相的方式比发短信强多了。姐姐参加的那个学法小组的同修有发短信的，我很想让姐姐建议他们打语音电话。我跟姐姐讲，我打语音电话是人听真相时的情形时，不知不觉又欢天喜地起来了。姐姐听到效果这么好，很高兴，说回去要给学法小组的同修讲一讲。送走了姐姐，意识到刚才又没守住心性，欢喜心、显示心全都冒了出来。为何在姐姐面前总是这般表现呢？细细琢磨，还是把姐姐视同亲人一样的好友了，才会有常人那种分享喜悦的心情。这是我修炼中不够理性的表现。如果真的珍惜和同修姐姐一起证实大法的机缘，真的为对方着想，为对方好，在一起自己就更应该像一个修炼人的心态，祥和理性的交流中增强彼此对修炼的正念，对助师正法的正念，不用人心去干扰影响对方，以了却我们来到人世间助师正法的心愿。
几点反思，作者天真。几个月前，附近有几位同修遭到邪党非法绑架迫害，事情没有直接发生在我眼前，但是危险曾与我近在咫尺，而当时我却毫未察觉。等到稍后得知事情经过的时候，慈悲的师尊已经将我面前潜在的危机化解了。师尊对每一个弟子的呵护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分别，只是因为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抓住了那几位同修的漏，当作把柄不放，非要按照他们邪恶的方式去做不可，才发生了迫害。没有遭到直接迫害，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漏， 事情发生在我身边，而且有两位同修我还认识，也就意味着有我应该向内找的方面，而且也是点化我把需要引以为戒的东西写出来，以便给更多的同修一点提醒，为我们在最后的修炼道路上少出问题尽一点微薄之力。我和这几位同修见面次数很少，与他们有关的信息大都是从了解他们的其他同修那里得来的，所以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很可能并不全面。学法问题，师尊无数次的提醒我们要静心学法，在此仅举一例，你们毕竟是修炼的人，所以你们要想能够做好真一点，那么学法就是最重要的，再忙也要学法。2002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而且在最近的讲法和致法会的贺词中，师尊每次都强调要学好法，多学法。学好法是我们整个修炼提高的根本保证，学法少，学不好法，改变提高就慢，这是出问题的根源。同修情况各异，不过在学法的问题上有两种情况存在，或者学法时间很少，或者学法方式不合适，也可能两种情况都有。同修们大都很忙碌，假同修也不例外，上午上班，中午下班后在回家的路上发资料讲真相，下午做真相资料，晚上还得忙点家务之类事情，每天如此周而复始，学法练功的时间就很难有保障了。后来他就干脆下午在家边做资料边学法，初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学法不是很合适，于是建议他想办法调整一下其他事情，提高效率，挤出一点的时间专门用来静心学法，实在不行宁可少做点资料也要保证学法的时间。他说这个建议倒可以试一试，不过后来得知他学法的方式没有多大变化。不是说我的认识或者建议就完全可取，我只是觉得那样学法不可能集中精力。他主要是打印纸质真相资料，虽说放好纸张确定的页码和打印份数就可以让打印机独立工作，自己就能看书了，但毕竟还要不时的照应一下偏纸加墨，应付偶尔出现的小问题等等，这样的话静心是根本做不到的，心不静法也就学不到了。其实不只是做资料，学法的时候做任何别的事情都会分心，都可能只是看过了大法的表面文字，却得不到法的内涵，长此下去就不是小问题了。同修乙也是每天忙个不停，顾不上学法练功，一周几乎读不完一讲转法轮，学法练功保证不了，状态就不好。在假同修家中参加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时总是犯困，效果很不理想，自己在家学法更是昏昏欲睡。在此用师尊的一段法针对学法的问题和同修互利与提醒，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你们看书时思想胡思乱想，那书中无数的佛道神在看着你可笑又可怜的思想，看着思想中的业力可恶的控制你，你还执迷不悟，还有的工作人员长时间不看书学法，这怎么能做好大法工作呢？无意中你们造成了许多很难挽回的损失，教训应该使你们更成熟，不掉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走向圆满。做资料与时间平衡问题，遭直接迫害之前，甲乙两位同修都在家里做真相资料，后来我得知前一段时间周围其他一些被邪恶绑架迫害的同修大都是做真相资料的，或在自己家中或在专门的资料点，这不免引起我的警觉，不清楚其他地方做资料的同修遭迫害的比例是否偏高，但是我感觉发生在我周围的迫害事件 已经不是一两个同修的问题，所以想单独拿出来交流一下。之所以出现过这种状况，我觉得倒不是因为喜乐对做资料的同修比对其他同修盯得格外紧，主要原因我想是资料点有的同修学法不够，层次的提高没能跟上正法进程，有些人心和执着没有及时修掉，被另外空间的喜乐给钻了空子。说到底其实还是个学法的问题。我所了解的这几位同修都有类似情况，工作之余时间多用在做真相资料上，很认真很努力，可是静心学法的时间却极少。师尊讲过，如果是大法弟子做的正实法的事啊，其实本身就是修炼，但是不能说做大法的事了就代替的学法，那不行。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其实我们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明白这个法理，心里都有学法的意识，只不过是有的同修可能不自觉的就倾向于做资料，学法过程中那种巨大的变化和升华在这个空间几乎是感受不到的。相比之下，做出资料以后成果显而易见，心里可能会或多或少产生常人所执着的那种成就感，所以就更愿意多做资料。坦白的说，这是一种做事的心，而且对学法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还有一种更多见的情况，同修并没有做事的心，也想多学法，但是由于真相资料需求量比较大，而资料点却不够多，所以忙起来就停不住，以至于废寝忘食，学法也就保证不了了。同修甲在被迫害之前每天都打印装订资料，然后再分好类送到另外几位同修那里去，剩余的时间很少。我觉得每位同修都建立家庭资料点很难做到，好像也不必强求那样。不过要是更多有能力有条件的同修在家中成立资料点，那不但会增加救度众生所需的资源，而且还能够为其他做资料的同修减轻压力，使他们能抽出更多时间潜心学法。不过另一方面，做资料的同修忙到何种程度，别的同修不一定很清楚，所以如果做资料的压力很大，没有时间学法，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硬撑，把情况和同修讲清楚，帮助附近有条件的同修成立新的资料点，压力就会减少，也可以恢复学法的时间，同修们毫无疑问会支持配合的。建议资料点的同修重视集体学法，每天或者每周都抽出一定的时间一起学法，效果必定很好，做资料也会更顺。法学不好就不容易去人心与执着，就很难提高层次跟上正法进程，救度众生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做得那么神圣了，而且极乐会趁机钻空子施加迫害。盲从同修甲乙经常在一起做资料买耗材，同修乙平时学法很少，自己对法理的证悟不够，遇到具体事情的时候往往法理不明确，所以就倾向于按照其他同修的意见处理问题，而甲同修恰恰又快人快语，有时候甚至滔滔不绝，还不时地引用师父讲法的内容。同修乙觉得同修甲法理悟得好，因此对他往往是那种类似于常人的言听计从的状态，不自觉地盲从了甲同修，而不是自己在法上独立地认识问题。不是说听了其他同修的体悟或者建议就成了盲从，在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是相互配合与整体提高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在需要自己过关或者做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自己在法中体悟看问题，按照大法的标准并用法中得来的智慧做出决定，这是自己证悟法理和实修的过程。师尊讲过，我不要你们这样，我要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王，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来，每个人都证到自己独立的果位。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如果盲目的听从别人，那就不是修自己了。安全意识问题，有几位同修每周一次去甲同修家里参加集体学法，因为没装门铃，每次都要敲门，需要用力敲好多次，同修甲才能听见， 以至于偶尔会有邻居开门探头往外看，不时的让周围邻居听到大家在敲门，这本身就不够谨慎。怀大志而居小节，心静要志顺者，让同修每次都不得不用力敲门，这可能也是个小节，但这个小节事实上不只是一个不够注意安全的问题，还有可能产生其他的负面作用。邻居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如果他们因为我们敲门的噪音而产生了厌烦情绪，对大法弟子有了看法，那不是在给救度他们增加难度吗？就在甲同修遭到非法绑架的头两天，一位同修特意买了一个门铃，还没来得及去帮甲同修安装，迫害就发生了。同修甲说话声音特别大，虽然在四楼，但是集体学法和交流的时候，从一楼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几乎每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都跟他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后来终于意识到不妥，于是降低了说话的音量。同修说，每次去参加集体学法，都先是在楼下听到说话声，上楼以后又要砰砰砰的敲门，总是捏一把汗，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我去同修甲那里的时候，发现他做真相资料和集体学法是在一个房间里，而他的手机就放在工作中的打印机旁边，处于待机状态。他家居住面积有点小，要想使手机离打印机很远也做不到，但是我觉得如果至少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会更安全一些，来了电话多走两步去接就行，也谈不上有多麻烦。集体学法的时候最好是把手机关掉，然后拆下电池，有线电话就要把话筒连线拔掉。对于邪恶操纵恶警所进行的卑鄙窃听，我们是不承认的，是要否定和解体的，然而不能因此就在形式上也不在乎了，要有起码的安全意识，一旦不谨慎，邪恶就会企图趁机钻空子，不能给他们空子钻。就在迫害发生的头两天，一位同修提醒同修甲要注意安全，因为最近迫害还是很严重。甲同修立刻表示异议，说头天刚在明会上查过，没见最近本市有大法弟子遭绑架，不用那么小心翼翼，老把迫害的事放在心里，等于是求迫害了。直说的那位同修无言以对，没有同修遭绑架迫害，不等于迫害不存在了，也不等于邪恶甘心放弃迫害了，更不等于可以不必考虑安全问题了。其实是因为同修们正念足，做得好，邪恶钻不了空子，不能得逞，同时也是由于邪恶已经所剩无几，难以维系迫害。但是邪恶在被灭尽之前不会泯灭其行恶的本质，所以如果有大的漏被他钻了就很危险。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过，是有些学员太不注意安全，好像刚被邪恶放出来，被迫害的够呛，过两天就忘了，你的安全也影响到其他大法弟子的安全，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要重视，不要被旧势力的因素钻空子。后记：那一段时间当中，我所在的城市被邪恶非法绑架迫害的同修大多很快就安全的回来了，毕竟邪恶在走向最后的灭尽，难以支撑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整体层次和境界已经很高，一般都不再用人心去对待迫害了，有的漏也很快就能找到。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所以本文讨论的问题只是我所了解到的略有代表性的几方面，不可能很全面，也不是每位被迫害过的同修都遇到过的。一旦遭到直接迫害，无论对于自身的修炼提高还是对于救度众生而言，损失都是很大的，这是我们要避免的。我们不会执着于安全，执着反而是不安全因素，但是保证安全，避免损失，是修炼提高和救度众生的保障，是对自己和众生负责。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正念正行，理智谨慎的做好三件事，去掉人心与执着，让邪恶没有空子钻，无机可乘。
炼体悟，两次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的经历。作者名师，我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在2007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在某市一家宾馆的院子楼道里贴合发真相，后被保安发现，他以为我是小偷，不让我走，说要送到居委会去。我手里有几张广告纸，我说我不是小偷，我是发广告的，他非不让我走。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是练法轮功的，在救人，并告知真相。他不听，还搜了我的包，找到了几张明慧周报和手写标语。两个保安把我绑架到宾馆大厅，并叫前台小姐打了110报警。几分钟后，两名警察开着警车来了，把我劫持到某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首先就给警察们讲真相，并发正面。我告诉他们，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并简述自焚真相和大法的美好。他们的要求我拒不配合，他们搜出了我的电话、小灵通和钱包，以及明慧周报和手写标语，但就是搜不到我的 MP3。他们手碰到了我口袋里的 MP3， 手马上就迅速地收回了。我想一定是师父和大法的威力所致。有恶警用我的小灵通不断地拨打里面电话簿上的号码，起初是这样说：我捡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主人叫什么名字？有时直接说是公安局的。这个电话的主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现住哪里？结果只有一人说出了我的真名和大概住址。即使这样，他们也无能力搞清楚我的真实情况。当时还真险呐！我的电话簿里还有房东的号码，恶警给房东也打了电话，房东说不知道。恶警问房东住哪里，房东直接说了，但房东并不是和我住在一个地方，他在别处还有房子，这样恶警找不到我的住处。我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接受教训，今后注意。在这过程中，我不断地被法加上发正面，在师父和大法的无边法力加持下，没有了丝毫的怕心和执着，并求师父加持，我感到了我很快就会出去，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后来他们要给我做笔录，由于我的不配合，他们无计可施，只好叫我把东西拿着走人，前后共一小时左右。第二次是在2010年3月17号星期三下午3时左右，我在一个比较大的小区里写真相标语，在很多楼道里都写了法轮大法好。我不知道有保安在找我，等我在最后一个楼道里刚写完标语出来时，一个大个子胖保安叫我别走了，同时手里拿着对讲机跟另一个保安讲，叫他过来。他们又怀疑我是小偷，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小偷，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在写真相标语救人。我讲解他们真相也不听，对我拳脚相加，将我绑架到警务室，并打电话该辖区派出所。几分钟后来了两名警察，开车将我劫持到某派出所。我不忘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和使命，给警察们讲真相，他们不愿听，但我想无论你听不听，我都要讲，这是为你好，选择什么那是你自己说了算。我知道自己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但即使有漏，也不许旧势力操控警察迫害我。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谁也不配考验我，我不是来过你旧势力设的关的。我要全盘否定你邪恶的安排，在心里不断地背着《论语》和《红银》《红银二》及自己能准确背诵的大法经文，再加上运用师尊所赐的发正念口诀发正念。我想到师父和护法神就在身边，心里求师父和护法神加持，帮助我一起除恶。与此同时向内找，我发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不外乎名利情中派生出来的各种心，其中包括求名的心、利益之心、色欲之心、显示心、求安逸心、妒忌心、 争斗心等很多心。在这特殊的环境里，我融化在师尊和大法的慈悲能量场里，能放下一切执着。我坚决不配合恶警，他们不可能从我嘴里得到一点东西。他们中有恶警不停地用我的手机打上面的电话，企图得到我的真实姓名，最终一无所获。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芝加哥法会。我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要在这里住施正法，除恶救众生，把该做的做好，堂堂正正的出去。恶警说的什么我都不动心，他们把我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什么也没看见，没加密的常人的东西也没看见，加密的东西就更看不见了，可见大法之神奇。他们打开我的钱包，发现钱上都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最后他们无可奈何，要给我照相，我发正面让照不着。他们叫我把我的东西，手机、U 盘、MP3、包、钱、写真相用的蜡笔等拿着走人。临走时还开玩笑说，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下午5:30左右，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
救度众生，答语音电话，让真相传遍百姓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前我用手机发短信，告诉人们将会被西班牙起诉的新闻。这条新闻发了上万次都没有过滤，同修就给我的手机装了用语音讲真相的内容。虽然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但一直没有尝试，心里觉得同样的费用，短信收到的人会更多。一天下午发短信时，我无意中随便拨了一个异地的电话，手机上立刻显出了语音内容的目录。哦，原来语音电话这么简单呀。我选了一个将鬼被西班牙起诉的内容，大约有1分多钟，按确定键电话通了。我在车上拿着手机听，对方接电话了。我是第一次听语音电话，很专注，没想到对方跟我一样的专注，连听了4遍他都不肯挂机。也许对于一个信息被邪党窒息的人来说，这条海外的消息就像一缕清新的风，让他不肯放过。最后还是我挂了机，就偶然拨通了一个电话，一下子激起了我要打语言电话讲真相。我似乎觉得众生都在电话的那一端等着。第二天下午，我将一个小程序的同修收集用来发短信的电话号码全打印出来，裁成小条放好就出门了。仍然放的是江鬼被起诉的新闻，1分钟的，几百个号码，除了不到5个人接了电话，只听了一个开头便挂了以外，其余的全都听了2遍以上，这令我太欣喜了。有次拨通了一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妇女，我正担心她会没兴趣听呢，岂料她连听2遍，然后听见她震惊的大叫起来：哇，江某某辈！接着听见对方按了免提键，我握着手机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想到打语音电话效果这么好。回家后我找了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号码段，第3天下午又出去了。我给那个大城市打，可是沮丧极了，我打了几乎有500多个电话，却只有3-5个人听了，除了一些空号，其余的都只听了一句就挂了。我灰心的回到家，怎么今天和昨天竟是天壤之别？坐下来一想，可能问题出在时间上。昨天打的是叫偏远的小县城， 那里生活比较清闲，人们有时间有心情接听。大城市生活节奏快，白天都在忙碌着各自的生计，哪有心思听其他的，就是想听也没时间了。我找了一个偏僻的县份的号码段，第四天下午4点多钟出去，我先给偏僻的县城打，内容是1分钟多的，有贴了挂的，也有不挂的，愿意听的占多数。6点过后，我又给那个大城市打，这次我放的内容是3分多钟的，因为是晚上了，他们的时间想必宽裕了。就算对方只听20秒，他便知道香鬼被国外起诉的原因及罪名。如果听完1分钟，他便知道了香鬼被起诉后将面临的后果。如果他听完2分钟，便知道起诉的依据是迫害法轮功的一系列详情。听完3分钟，他便知道了三配大潮以及三配方法。果然不像昨天那样一听电话便挂了。有听完的，甚至连听2遍还要听；没听完的，多数都听了1分多钟，少数只听了一句就挂了。特别是8点过后，真是黄金时间，极少拒绝的。从这以后，我一直放3分多钟的内容了。我得到了一份全是一个小城市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我给他们放的是公检法的内容。3分多钟，完整听完的很少，但拒绝听的也很少，都会听接近2分钟。然后我又重播，再放一个香鬼被西班牙起诉的内容，他们又会听将近2分钟。第二次重播不接电话的只有几个，都会再接听。有一个号码拨通后，先放的是香鬼被起诉的内容。听到第3分钟讲三配的时候，那个人突然对着电话骂了起来，一边听一边骂，一直到结束。我关了机，重播他的号，他接了，又给他放公检法的内容，他没骂了，直到听完也没骂。然后我关了机，又继续给其他的政府人员打，2条新闻他们都分别听了2分钟左右。我又想起了那个骂的人，得再给他打一遍，加强他的正念。于是拨他的号，通了但没人接。过了一会儿又拨，他正在通话。过一阵子再拨他的，他接了，给他听的还是公检法的内容。我听见手机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问他是谁的电话，他说法轮功打的。那个女的生气地说关了，他没理他。女的说我告你，他没说话，人在听。女的说我打了110了，他还是没理他，很专心的听。女的口气缓了下来说，又是江某某的杂志绯闻。听到江泽民被起诉的罪名时，对方按了免提键，全部听完后我关了机。打完这个电话我有些感动，觉得对方有正念了。起初听时他在骂，后来听真相，他家人干扰他，他都不为所动，还按免提键大家听，这下我信心倍增。我想一般百姓愿不愿意听公检法的内容呢？我也想让一般百姓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的。于是我拨了一个号码拨公检法的内容，没想到对方只听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便挂了。我又重拨号码放了一个西班牙起诉江鬼的新闻，对方听了2分钟。哦，老百姓还是对西班牙感兴趣，那我先给他们放西班牙的，然后再放公检法的，果然效果不错。可是有一个号码听西班牙的新闻，只听了5秒钟就挂了。我又重拨放了一个公检法的内容，没想到他竟听完了。然后我再拨通放了一个西班牙的，他也听完了。昨天一位同修又给我考了几个新的，其中有一个内容是讲念法轮大法好，地震中得福报的奇迹。 下次打电话我要再添上这个内容，让世人记住法轮道法好，这下弥补了我心中的缺憾。不能为愿听真相的世人做三配，但可以用这个录音让对方记住法轮道法好，真的感谢海外同修想得那么周到。春天来了，暖风宜人，真相电话也如这和煦的风，把希望传进百姓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